就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把我们从昏暗之中救了出来，让我们进入你的奇妙的光明。我们原先活在世上，实在是因为没有你，没有指望，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主，是把我们从这样糊涂可怜不得已的光景里面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在主里面有寻求，我们有很大的盼望，能够使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与你那永远美好的旨意配合起来。主啊，我们也很盼望，我们也相信你借着你的圣经应许我们，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那说不出来的奇妙的喜乐和平安。哦，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需要你使我们眼睛得开，得以认识你，认识我们的自己。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的来造就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愿圣灵来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是讲字句的道理，听字句的道理，让我们明白这道理后面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摸着那真实的所在。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那现在啊，读一处圣经，是在这个旧约创世纪啊第二章。旧约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念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再念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再念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再一起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圣经就暂时念这里。我们这次的讲题都是讲到我们要认识一些基本的信仰问题。我们曾经讲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神，也就是耶和华。那这一讲呢，我们是讲到认识人，也可以说是认识你的自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多时候来，我们虽然跟别人讲神讲得很清楚，但是人还不需要。为什么呢？他不认识他自己。你问他有没有困难苦恼呢？他说有。要不要信神呢？他说不信。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相。那人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好像很粗浅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本身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如果看看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你就会发现，看人是有很多的本领，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你看见这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写照，许多从前认为问题的事，现在呢已经解决了。从前人认为上天是不容易的，现在不断的天上飞，并且跑到月亮上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似乎我们人所生活的社会这个地球问题应该是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譬如说从前有10000个问题，解决了6000年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因为人的问题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发现人的问题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那么那些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是解决了。 为什么不减少呢？问题在人本身有问题。人解决了生爱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他又制造两个问题，一面解决一面制造，一面解决一面制造，并且我们看见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似乎更多。所以你就看见说，人了解他身外的事物，他不了解他自己的本身，这也就是人类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人呢？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来看。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神造的，当然要认识人呢，只能从神的话语来解找到那一个启示和教导。就好像你的汽车如果是这个福特公司造的，你要了解你的汽车呢，最好找福特公司。所以你要买车的时候一定要一个 manual book， 让你能够知道怎么样来管理你的汽车。那么我们人也是如此，离开神，人不能认识自己。你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讲到神造人最初的经过。我们的讲义上面写得很清楚，人的被造经过是有三个过程有三个过程。这是与神造一般动物有很多不同的所在。第一个过程呢，就是在第一章26节，神造别的东西之前，他没有这样一个经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中水之间要有空气，事情就这样成了。可是唯独造人之前呢，神自己讲话，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这里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呢，就是说神开了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做神格会议。这叫做神格会议神是一个，但是有三个位格那么神要造人的时候呢，三个位格就有一个商量这次看见造人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甚至神都要开个会。那神不是跟别人开会，是三位一体的神自己来开会。怎么个造他呢？那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这个形象是指着什么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4章24节，在那里说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形象并不是说神也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那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人是有真理，这个完全的没有罪的，他是有慈爱的，一个圣洁的。那么就是按照神的样式造，样式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三位一体的，人呢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个动物。那这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模型在那里，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并且呢，神没有造人之前呢，已经决定人在万物之中呢是主人翁，是代替神来管理他所造的万物的，所以要派他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昆虫和所爬的一切昆虫。那把这个人呢就抬高到一切被造之物之上。 人是什么呢？人就是神与人之间啊一个中间的人物，这是一个啊人的独特之作。那么这个样式和他的地位决定之后呢，神就做第二件事，就是来实际的行动，来造他的身体。什么东西来制造人身体呢？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说，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的身体。这一个身体的原料就跟一切的动物的原料是一样，动物的身体是尘土造的，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尘土造的。我们看见这个动物的身体的一种化学成分和人身体的化学成分是差不多的。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化为尘土，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也化为尘土，出于土归于土。那么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来人就从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来看，往往就会觉得人与动物是差不多的。我相信所谓进化论呢，就从这个身体的观察而得到一个印象。因为我们看见啊，这个动物有血，人也有血啊，动物有神经，人也有神经。你打一个狗啊，它会叫；你杀一个人也会叫，啊，都差不多都会痛，啊。那么，这个人有四肢，动物也有四肢，啊，动物有头，人也有头，啊。那么从这里呢，因此就把那个相似的地方把它排列起来，啊，就造出一种进化论的学说。实在的，按照圣经讲呢，的确是如此，都是尘土造的，对不对？那个原料都是一样，当然总有相似的地方啊。不过就是从这个身体的形态来看呢，其他的动物啊跟这个人之间呢有一个 gap， 有一个距离啊是太大啊。因为看见人的身体的那一种形态在动物之中呢是最特别的啊，虽然人的身体不是最大，但是人是最特别。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人是什么呢？是元鲁方子顶天立地的大大丈夫也。这个人的头啊圆的，那个脚趾呢长方形的啊，但是他这个人呢，他是顶天立地，他的形态是站起来的。你看其他的动物啊，常常他的形态啊是与地平行的，你们看见那个鸟飞啊是这么飞，这个狗啊动物啊是这样爬，那眼睛就朝着地，那昆虫呢更不要说了。那人刚生下来了跟动物差不多，这个小 baby 啊要跑跑跑，可是到了一岁多呢就不对头了，他要站起来。好，站，你看，所以这 playing pan 那里啊，他要站起来，这个栏杆把它拦起来啊。常常妈妈爸爸不在意的时候，他一爬头重脚轻，咕隆咚跌下去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那应该受了教训，下次不要爬了，不要站起来啊，好好的学动物一样爬，不是很好吗？他这不行，他跌了过一下不痛了，就又站起来，嘣，又再跌，再站，再跌，再站。为什么？因为他是顶天立地，是顶天的。到了今天啊，如果要你爬得来做礼拜，你觉得是个侮辱啊？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动物？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形态来说，这个神啊和这万物中间呢有一个桥梁，就是人，顶天立地。 这个是差了太多。那么神不但是用尘土造了人的身体，造了之后呢，再做了一件事，就是神向这个身体呢吹了他的生气。这一件事呢，你看见就是神造动物的时候所没有做的，对不对？神没有造一个狗猫想向他吹一口气，神只是造了人之后呢想吹一口气。这个尘土是什么？是这个物质，又是什么呢？是被造之物，是从已经有的东西来制造，所以这叫制造，不叫创造。身体的这种制造，用已经有的物质来制造身体，这个因此呢是看得见的。生气是什么呢？身体啊是非物质，这个生气是什么东西呢？是非被造之物。是什么东西呢？是神自己的东西，是一种 transmission 广告，或者是一种 impartation 啊，神把他的东西啊分出来一部分，拿出来一部分传授给人。因此啊，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个不朽坏的东西，这一部分呢就是非物质的东西，这个是一切的动物所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人的被造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就是神是这么大人呢，你看也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看这个人呢，他的构造就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血肉之体。人的构造有什么呢？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皮啊，身体。身体呢是用尘土造的啊，物质造的。第二个呢，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是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啊，当这个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头呢，它就成一个活的魂啊，活的魂。那么到底这个生气是不是就是魂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单单是魂，还有就是灵。我们看看啊，这个约伯记32章旧约，约伯记32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32章第八节一起来念。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啊。这个希伯来的语法常常是对偶性的，常常上面一句呢跟下面一句啊是一种平行的句子，所以呢就能够把它的意思有更好的丰富的表达。第八节这里说啊，上面一句讲到人里面有灵，那下面一句呢，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全能者的气，全能者的气。你看章33章第四节啊，你看就把这个话呢颠倒过来了。33章第四节，在一起念：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这里啊讲到人里面的灵，这里又称为神的灵啊，或者是啊全能者的气。至于我们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啊第七节，这里讲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你读英文圣经你会看见说那个生气也是个多数字， breath of lives 啊，是个 lives， 是个多数字。这里头呢不但是包括魂，也包括了灵。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成了一个完全的人。那刚刚我们讲过，这个是物质 而这两样呢是非物质，这个呢是被造，这个呢是非被造，那么这个呢是会朽坏，这个呢是永存的，因为是神的东西，是永存的，所以人就很复杂了。那人呢有这个物质是有看得见的，人呢还有一部分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动物啊没有这样的特性，动物啊里外如一啊，都是看得见的。这个人呢有看不见的人还有看得见的人啊。请问你啊，哪一个是真人呢？是看得见的是人呢，是看不见人是人呢？啊，看得见的人是人呢，还是看不见的人是人呢？啊，我们看很清楚，圣经里说什么？这个叫做外面的人，这个叫什么？里面的人。哇，这个人字很复杂，所以人就很难办了。我常常跟一些家庭的夫妻啊谈话，有些姊妹常常抱怨，她说我真倒霉，我怎么会跟他结婚呢？我当时大概是眼睛瞎了，没有好好的看一看，所以嫁了这么一个人，眼睛瞎了。他眼睛有没有瞎？没有瞎，不但没有瞎，不晓得看了多少遍，越看越好看，聚会的时候坐后面也看，啊，看见那个走路也在看，哇，真的好啊，跟他结婚了，好的不得了，啊，瞎了没有？没有瞎。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人不像动物，动物你问他饿不饿，他说饿就饿，有一口吃了。人饿不饿？肚子饿的呗，不饿不饿。你问他啊，我请你吃饭，吃完以后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会出门说难吃死了，麻烦得很。这个人就困难，困难就是，这动物没有，没有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外面的人是什么东西呢？外面的人是里面人的帐篷，对不对？又叫什么呢？叫做房屋啊。我们来读，就是圣经哥林多前书啊，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念起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念起啊，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摊席，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生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那你看见了呢，这个身体啊是一个我的帐篷。为什么用帐篷呢？因为帐篷是暂时的，是不长久的啊。那么这个身体呢，将来主应许我们呢要变成一个永久的房屋啊。这个房屋呢是不死的，是不朽坏的，这是个比方。什么叫做这个死亡呢？我们今天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啊，灵魂从帐篷里搬走了，那就是死亡了，搬家了，搬走了。的确是如此，你看见一个房子也好，一个帐篷也好，没有人住啊一定要倒塌，有人住呢会维持的长久一点，甚至做房子也是这样，是不是？你这个房子有人住啊比没有人住啊大不相同，没有人住的房子啊总是容易破烂啊。 当然了，就要看什么人住。因此主要我们怎么样，总要顾惜，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这是你的房子啊，你要住得舒服一点，你不要亏待它啊。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构造就是有这三方面，那这个不同的要素。所以你就看见说，人并不是一个单单一个躯壳，一个血肉之体那么简单。那现在我们来看，既然人有三个不同的要素，因此呢，人的需要也就是三方面的三方面。我们从圣经里发现，人呢的身体需要，这是自然的，这个是合理的。不像一般的宗教啊，认为身体呢是有罪的，是人的麻烦。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说法。相反的，我们看见神给人一个最美妙的身体，神也给人一个最好的身体享受。神给动物身体很简单，神给他身体的享受也很简单。所以牛生下来就吃草，从小吃得来以后就吃草，年初一吃草，一直吃到年三十，一直吃到老死就是草。那但是神造人以后呢，就把它放在伊甸乐园里，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注意那个各样的果子，如果让我们天天都吃出香蕉，哎呀，那像猴子一样，我们受不了。那我们要吃各式各样的水果啊，神就给人享受非常多的变化。所以我们人的吃东西啊，就与动物大不相同啊，不相同。你看见我们不但吃各样的东西，树上长的，地上长的，海里养的都吃，还不够要怎么样呢？还来红烧、清蒸、加酱油、加醋、加辣椒，哇，那复杂的不得了。你哪里看见了那个猴子来个红烧鱼？可能是不会，他也不会说来一个烤香蕉啊，不会，就是香蕉，就是生。那你看我们人就是天天吃鸡，吃鸡很好吃的鸡啊，你说又是鸡又是鸡，哎呀讨厌死了，那鸡什么好东西啊，还要又是鸡。为什么呢？神造人就是也给他这样的一个本能，物质需要的本能。所以圣经里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这是合情合理。你看见是不是这里的道理就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宗教都注重你怎么刻苦己身，总觉得你吃得坏一点比吃得好一点更舒灵，有没有更敬天？那最好呢你吃素比吃荤那更敬天，甚至说你不吃饿得你又干又憋这样的人呢，这个人像天使，其实像魔鬼很可怕那这些对于罪有没有用处呢？一点没有用处，圣经没有这个道理。那我们看见一些的宗教都很注重啊，守独身比结婚更圣洁，对不对？是啊，慢慢呢，是要修行的时候呢，不是做尼姑、做和尚，就做神父啊。那一种人叫什么人？叫圣品人，哇，不得了！为什么？他身体的需要，他能克制他。这个问题，我们带出的是个矛盾：神造我们身体，我们身体有需要的本能，那么神要我们克制它， 这个神是太要我们为难了，你不要给我造食欲，那我就不要吃了，你现在给我造食欲你不给我吃，那还真是让我流口水，那这个是很苦恼，很苦恼。你看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一起来念：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事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这里要讲到一些的宗教，一些的哲学啊，就是让人呢对付我们的身体啊，这样不可摸摸，那样不可尝啊，这样可以吃，那样不可吃啊。为什么呢？要对付我的罪啊。圣经里说根本没有用，毫无功效，唯一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自高自大，自己欺骗自己，实际上呢对我们那个罪恶的天性是毫无影响。那你看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我们再来看一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再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世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罗贯了一般，他们境界嫁娶又境界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绝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这里就讲得更厉害了，一个人禁止别人嫁娶，又禁戒各样的食物，这样的道理啊，非但不属灵，这样的道理反而是属魔鬼，是魔鬼的道理啊，为的是要欺骗人，让人落在自义里面，来拒绝啊走神指示的正常的道路。那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怕去啊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你去大吃大喝啊，那是意思说他正常的需要你去满足他，用正常的方法满足他，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这是神所喜欢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有一点钱，你跑到馆子吃一餐，你不要觉得 guilty feeling 啊，你不要啊，可以啊。但是呢，这种的身体的需要可以说是人最低等的需要，为什么呢？这是一种本能上的满足，所以我们跟它称为叫一种动物性的要求，一切动物啊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饿了就吃，冷了就找个地方避暖，是本能。你要传后代，你就要去喝，这是本能。人呢，因此有了这个需要之后，我们看见他不会满足的。虽然人这一方面的来源很丰富，但是他不会满足于这个。人进一步呢，就要追求啊这个魂的需要。这魂是什么东西呢？我看见这个物质呢，是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个 world consciousness 啊，那么意识到物质的世界。 那么这个魂是什么东西呢？魂是 stands for individual， 这个魂呢、啊、是一个人的特质，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特性，一个人的爱好啊。你看见没有两个人是一样，吃东西大概差不多，但是人的气质啊是不一样，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魂的作用，所以这个叫做自我的意识，那 self consciousness 就意识到我与别人不同，我是一个特别的啊，一个独立的人。那这个我既然是啊有他特别的气质呢，所以他有他特别的精神上的需要。这个啊范围呢就比这个范围就宽广得多，因为这个物质虽然是很丰富啊，到底是有限，魂呢是看不见的，那就宽广得多。所以人物质的需要容易满足，精神的需要呢就比较难以满足啊。举个例子来说啊，我常喜欢讲这个比方，我在啊刚刚念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是抗战时期，吃得很差，常常总觉得这个肚子吃不饱，肚子吃不饱。所以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啊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们好好攒一点钱呢啊，攒得够以后呢，找一个 weekend 两个人到餐馆大吃一顿，哦，把他吃个饱啊，这个钱够了，两个人吃了。那天我们吃了多少呢？我不知道那个同学吃多少，我吃了七碗饭。那个茶房看那个喝死了，那个碗不算的那么高，嗯，那个菜呀、啊、夹了很多，大吃。吃到后来那个菜没有吃完，吃得很可惜。我就跟那个同学，喂，再吃。他也就说，哎，你再吃。哎呀，我们都是望菜兴贪，菜很多吃不下去了，七碗一吃下去啊，已经到这里。在那个时间呢，一点也不想吃了。太饱了，我想我们也是这样啊、哦。如果你刚刚吃得很饱啊，现在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啊，你都摇摇头啊，不能够消化，最好的你也不想。所以这个身体的满足啊，很容易的，啊，很容易。可是精神的满足呢，就超然一点。所以看见人有啊精神上的求知欲啊，他要。在那里有文化上的享受，啊，有的人爱读书，啊，爱读小说，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你读了小说啊，妈妈要你吃饭，不要吃，啊，读小说不要吃饭，不但不要吃饭，连睡觉也不要吃，睡在床上，看了看了看了，哇，那个享受啊，真的比吃饭更要紧哈，哦，嗯，你有没有看见猴子那个猴子学校？那个人要读书啊，是个享受。猴子面说：“我要读个学校，让我满足满足。”他没有这要求，所以你看见呢，这个人类的社会呢是不断的前进的，但是啊，动物的社会呢是一种静止状态，是一种静止，对不对？今天猴子的社会啊，跟几千年以前猴子的社会一样，在树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今天没有说坐个飞机飞来飞去，没有。那个跳来跳去，嗯，他从前呢就蹲在树上，就随意而安啊。今天睡这里，明天睡那里，那人就不行了，从前睡草房，怎么样？要放大房子，啊，不断的进步前进。那么这个人呢，你看他有这个艺术上的享受，啊，他看那幅图画，哎呀，有的时候不懂艺术的人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怎么看半天，哦哟，花几万块买那么画。比如说皮卡索的画，这怎么好看，几笔好像我都画得出来，为了画好多万，我家里看来看去，你说有什么，他说这个意境很深啊，有诗意啊，你难道不知道诗在哪里啊？但是他有很大的享受了，那个世界很宽广，嗯， 你去听音乐了。哦，那你这听的时候啊，真是让你听的眼泪都出来了，哦，有时候让你啊情不自禁了，啊，这那个精神的世界。所以你看见人有了钱以后，他就追求这个，对的。但是我们奇妙的很，人是不是有了精神上的需要，他就满足呢？这不过是人性上的满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都有他特别的需要，但是他所想的他得做了，他所求的他满足了，但是还不满足，就说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他有个决心，就是说我要得我所想的，是凡我心里所想的没有一样不去拿过来。所以所罗门得罪很多了，啊，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想学问，所以他学问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得罪了，还是虚空。他想什么？建树，所以啊，起先呢就盖耶和华的圣殿，以后呢盖了皇宫，啊，给他的太太住，呀，花了20年的时间，啊，盖好之后呢，虚空的虚空。后来想什么呢？想太太，再来一千个太太，得出一千个太太，满足满足，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还是空。到底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不是那么简单一个东西，人还有一个灵，有灵的需要。灵的需要是什么呢？灵，神是灵，所以必须要需要神，神的自己。这个世界就太深奥，太宽广。为什么？这是一个造物的境界，这不是任何物质甚至于看不见的世界所能够满足的，因为这是神自己的特质，需要神自己。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他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人得着主之后呢，他所赐的水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人得着主之后呢，里面那最基本的、那最重要的那一个壳、那一个空给填住了，一个实在东西进去了。我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我啊，形容我找着主之后的那一刹那的经验是怎样一个经验呢？用一个比方，我的小的时候啊是一个男孩子啊，当然有一般男孩子的这个特性，就是喜欢玩。所以一回到家放学之后，第一件事把书包一放，喝两杯水以后赶快跑到街上去玩去了。这个妈妈呢常常啊就拦住孩子啊，太累了啊，我说你等一等啊，来跟我谈谈话了，我觉得很烦呢，啊，听都不爱听啊，有的时候觉得讨厌，哇就跑掉了。玩得很开心啊，天黑了肚子饿了回家来了，不觉得啊有什么不对或者是缺少什么。但是呢有几次啊我就感觉到我需要母亲。我回到家里面来，看见呢桌子上啊菜饭都摆得好好的，但是母亲不在，她留个条子，她说孩子我出去了，你一个人吃饭好了。那一餐饭我吃的没有味道，没有味道。菜饭也许是很好，可能比平常更好，但是吃起来就是没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身体是需要菜饭，我的心灵的深处是需要母亲的同在，那个是看不见的。我得着主呢就是这样一种 feeling， 本来里面好像不知道到底缺少什么，外面不错是有一些困难，但是那个不算什么。但是当我一碰到主之后呢，哇，这里面呢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安息感，一种说不出来，一种甜蜜感，讲不出来， 我只能用这一点点的比方。那么我们你啊了解的人的困难，你就常常看见说他最先所注意的就是物质，寻求这个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很多人呢很低级，一生所求的就是这个，他的活呢就好像一般的动物一样，对不对？这对不对呢？对，但是是不够的。所以主对于那个财主有一个责备，称他为无知的财主。因为那个财主啊实际上很有知啊，要不然怎么会财主啊？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成不了财主，你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那么什为什么称他为无知的财主呢？他说，哎呀，我已经有这么多钱财，盖一个更大的仓房，以后对我的灵魂说，你只管吃喝快乐吧。灵魂怎么吃喝快乐？他以为身体就是灵魂，灵魂就是身体。所以主说，你这无知的人呐、啊，我今夜要你的灵魂。这个无知是什么啊？不知道，他不是一个动物。今天虽然有很多人呢、啊，你看他很聪明啊，拿到博士，一个月赚个30-40万块钱，一年赚了30-40万块钱，实际上你看他注意的就是这东西，对不对？在注意什么东西？精神享受。中国人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精神享受，打麻将，擦吧擦吧擦吧擦，好有精神享受啊、这是一种暂时的麻醉。如果他得着主之后，他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神所赐的。今天我们看见人的毛病，你就知道是这个灵的毛病，不是这个体的困难，不是魂的困难。随着人类的文化进展，人物质的享受日新月异，人精神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丰富。为什么人有痛苦？这个就是没有神。所以你看见很多有钱的人越发的放荡，有钱的人越发的荒唐。为什么呢？因为他精神上的满足不能满足的时候，他找另外的刺激，再刺激再刺激，是极尽疯狂啊，就越发的放大。如果他们能够回到神里面去，他们就能够恍然大悟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人类的毛病在哪里呢？人类的毛病是灵性的毛病，就是灵的毛病。为什么灵的毛病有这么大的影响？刚刚我们不是讲过吗？因为这个灵啊跟魂，这是里面的真我，特别是灵啊是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人最重要的作用啊就是在这个灵，因为这是一个宝座啊，神那个司令法号指挥一个人的一个宝座。而人的灵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啊，从圣经里来看呢，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叫做悟性啊，约伯记这里翻译叫做聪明啊。我们可以再看看32章第8节，约伯记，约伯记32章第8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聪明啊可以翻译为 understanding， 有的翻译成 the conviction 啊，一种领悟力。这种领悟是什么？对于这个神的领悟，对于一种超自然事物的领悟啊。正如同我们今天早上读过的那节圣经啊，神的圣灵把万事都参透了，人没有神的灵就不能够了解神的事。所以人有了这个灵呢，就能与那个完美的神交通来往，对于很多最重要奥秘的事呢能够有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人他在糊涂之中，他怎么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实际有价值的人生？ 那么这个灵啊还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分别善恶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一起来念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啊，魔鬼引诱夏娃的话，说神所以不给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神怕你像他有一个功能，有一个本领，就是分别善恶。这个是魔鬼的一个毁谤。有很多人总以为啊，神怕人知道善恶，对不对？读了这个圣经，为什么神不要人知道善恶呢？好像神总要留两手啊，让人听话，所以你不能分别善恶，我只能分别善恶，这样子你无知呢，你就要服从我这个全知啊。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你不可吃啊，魔鬼这种挑拨啊，很多人正以为对啊，所以你不要分别善恶，最好不要读书。你读了书之后啊，你头大大的啊，神不喜欢。其实头大应该不是神不喜欢，是头大以后啊，你不知道怎么用，那是个神不喜欢的，那是个问题危险啊。如果神不要人像他，神为什么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是不是？我们刚刚不讲过吗？神造人预先想到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所以神喜欢人呢，像他分别善恶。不过呢，分别善恶有两种的途径，一种途径呢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就是啊善恶树。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神喜欢的途径，啊，那就是啊神命令的途径，是什么呢？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你看伊甸乐园呢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生命树呢是让我们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成熟，以至于能够像神那样的一个完全成熟的生命能够分别善恶。那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念到第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这一种啊途径呢，是神命令的，是整个的这个生命的途径。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啊，最初的时候他是个无知，所以叫 innocent 啊，他不能够分别善恶。但是当他的生命啊正常的发展呢，他的智慧他的知识啊成熟之后，他就有分别的力量。但是这一个过程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时间的。生命的东西啊是不能够啊有捷径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昨天还是三尺，今天一下长到五尺，不会，就是慢慢长慢慢长，一点一点长一点一点长。但是魔鬼要人走的路呢是捷径 shortcut， 捷径越过神的那个律，越过神的那个自然律啊，那就是罪。因此呢，人知道善恶之后呢，这种知道是什么知道？这是一种罪恶的意识的产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离婚的痛苦，对不对？怎么可以知道呢？看见两个人离婚他们的痛苦，看见了孩子痛苦。还有一种知道呢，自己去乱结婚以后离婚，你去知道去，这种知道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所以啊，人犯罪以后，你看见知道三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知道为善的时候，我偏不去行。我要行什么呢？我要行恶。我所知道的善，我不行；我所恨恶的恶，我反倒去行。受罪的控制，落在罪的捆绑之下。因此，一个人这个灵有这两个作用啊，一个就是那个悟性，一个就是分辨。这两个功能呢，一下给破坏了，当然呢，人的问题就产生了。他不但人生呢成为一个一片糊涂，是吧？糊涂的人生，问题多多的人生。另外一方面呢，他会颠倒是非，他很多的思想，他很多的理论都偏于邪。今天我们早上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想我们再来看一看。你看一个人呢与神发生关系之后啊，他的危险性。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啊，1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就是说违背了神，不尊重他，违背他的命令，也不感谢他。下面就是结果，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这个思念变为虚妄还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一种虚空的幻想 vain imagination。 还有呢，下面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这个呢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 senseless heart， 就是一个心灵的一种感觉失去了那个 sense 啊，没有这个感觉了。所以啊，因为人离开了神呢，他这个悟性，他的分辨力没有了，他很多的推理啊，一种 foolish reasoning， 一种 reasoning 啊，常常很愚拙的推理啊，很古怪的，很多时候思想呢那个想入非非的，所以啊，他就很难对于神和他的真理能够了解。顺便你看看，你认为你讲得很清楚啊，那个人呢，他根本就有另外一个线索在那里啊，有他的理论系统，他就不接受你。你明明知道他是很古怪的，不合理的，他还觉得很有道理，这就困难，这个逻辑就不对。所以圣经里形容人离开神之后，好像什么呢？这个灵的毛病啊，啊，就好像啊一个人的灯暗了黑了，也好像一个人的眼睛瞎了，这都是指着灵而说的。指着灵啊，我们可以啊读这两处圣经啊，箴言书20章，箴言书20章27节，旧约箴言书20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气灯，鉴察人的心腹啊。所以这里讲到人的灵是个灯，灯是什么？这是照明啊用处的。所以很多黑暗的事、模糊的事可以清楚了。那么人的灵有了罪，是造成是怎么啊一个后果呢？请看哥林多啊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第15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新约的提多书第1章第15节，再一起念。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你看见这里这个心地这个字啊，原来啊也可以翻译叫心窍，也就是悟性啊，跟这个 understanding 是一个字，与这个路加福音24章主开他们的心窍是同一个字。那么天良呢，我们就是分别善恶，显而易见呢，这是指着灵的两个作用。那么现在呢，人犯了罪以后呢，这两样东西污秽了，污秽呢有这个意思啊，就把它涂黑了，涂黑。你看这是不是很危险啊？我们 大家都有开车的经验是吧？你晚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恶作剧，开的黑暗无光的地方，把你的车头灯啊涂黑了，啊，怎么办？你还是开得快还是开得慢呢？最好是不要开。如果你那个时候表演你开车的本领，你去表演，横冲万撞，开足马力，一个钟头100迈，自找麻烦，自找死亡。今天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看这个体啊，一天呢比一天更强壮，对吧？还有呢，这个魂呢，哇，一天一天更肥大，那里面开车怎么没有灯？是啊，这个人呢，痛苦多多，危险多多，这就是人圣经所根本毛病所在。又好像什么呢？又好像眼睛啊，圣经里讲眼睛。我们来读啊几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对不起，讲义上前书应该是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作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这里讲到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的眼睛。那人犯罪呢，就给魔鬼把这个心眼弄瞎了，所以就看不见神，不能够知道他的存在。那么今天一个人瞎了，我觉得是最痛苦的。因此我们传福音啊，实际上就是要把人的心眼打开。主耶稣说，你里面的眼睛要昏暗了，那个昏暗是何等的大。肉眼瞎了是个痛苦，灵眼瞎了是永远的痛苦。那今天主要来给我们救恩，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呢？他是要把我们这整个的人救出来。但是开始是从哪里开始呢？它是从人的根本上开始，就是从灵来开始。因为人的魂所以失调，身体所以有毛病啊，都是由于这个灵的毛病所产生的一种后果。所以神来救我们呢，先是从灵上面来着手。主就是那灵。嗯，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我们可以读这个45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我们再看这个啊，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第27节，诗篇第十八篇啊28节，在一起念。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那主是什么呢？主就是那灵。所以呢，只有灵能够进入我们的灵。所以一个人接受主是一个看得见的动作。你若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神就应许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这个灵就进来。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灵有了改变，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里面来更新起。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有的人呢会有很清楚的感觉，有的人呢不一定有很清楚的感觉。所以主耶稣讲那个人的重生经验呢，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道理讲清楚也和圣灵的做工。可是用什么比方呢？是用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呢 啊，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这个风是怎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一个人信主呢，是用信心来接受神的道，但是产生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事实，是神应许的，他的灵进入我们的灵，是我们新生命。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对于圣灵进入你的心是不是觉得很奥妙。其实我们了解灵的作用啊，就不会觉得很不能够理解。我们今天早上讲过这个灵啊，有一种作用是什么，昨天讲过，就是叫做参透，能够参透。参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够 penetrate 啊，能够透过去一切的物质啊，这个灵都能够透过去。这个透过去啊，不一定是有感觉的啊。我用一个啊最浅显的比方，就好像照 X-ray 一样，是吧？有一个乡下人呢，他听说 X-ray 能够照里面的心脏肺腑啊，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去照 X-ray 啊，跑了去了，衣服脱了，站在那里照，就看见那个医生的后面呢啊，在那个把电流一样，以后听到叩一声响啊，医生说好了。那个乡下人说什么好了，我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改变嘛，没有什么感觉嘛，我没有看见 X-ray 从我身上跑过去嘛，我怎么没有一个 shock 啊，或者东西 touch 我一下。为什么呢？那个 X-ray 有一个 penetration 的那个作用，透过去啊，自己没有感觉，一个事实产生。照样的，一个人他所以重生呢，他不要怀疑，他不要在那等待一个特别的感觉，他只要考虑他是不是明白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是不是接受这个事。他一接受呢，神就要做他的工作，赐给他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可以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可以来读第十三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一起来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看注意没有，我们听见道，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圣灵是什么？是神应许的，这个不是你求得来的，而是神的 promise。 你这样明白，你接受了，神说我的灵就进入你的心。那么这个感觉是没有的，事实却是存在的。有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当你接受主之后，你发现你这个人跟你没有接受主的时候是不同了。第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神的态度改变了。我们读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和十六节，在一起念。你们所受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注意啊，这里很多的字叫做心，其实的原文呢都叫做灵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啊，灵才能进到我们里头。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从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灵进来以后呢，我们对于神的态度改变，我们就呼叫阿爸父啊，就对于神有一个亲切的感觉，不像你从前呢、啊、觉得啊那么可有可无，甚至有着可恨啊，就是很多的偏见。你现在虽然不明白他，但是你觉得愿意亲近他。因此一个人呢，这个啊，就无论怎么样他都愿意做一点祷告，做一点亲近神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属灵的神迹。那这个改变之后呢， 是不是一次就好呢？不，在以后呢，这个灵啊，它的作用啊，要一天比一天更加敏锐。怎么使它能够敏锐呢？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再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啊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灵啊，不但是啊活过来，并且呢让他一天一天的作用更敏锐。所以用这个形容词呢，就是照明，就是眼睛啊越来看得越亮，对于树林的事，对于神的事越来越清楚。我们看见小孩也是这样，是吧？最初生下来这个小孩有眼睛看得不远的，但以后呢慢慢看得越来越远，看得越来越远。那树林的眼睛也是如此啊，圣灵使他里面明亮，叫所以树林人能够看透万事，到有一天看透万事。那这个照明之后呢啊，就啊用这个灵来管制这个魂。我们人的本来魂呢是这个罪恶的天性已经腐蚀了，使人的喜怒哀乐无常，变化无定。那一个人他追求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因为灵的作用发挥，他能够了解树林的事，他能够分别善恶，他有一种树林的能力，所以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整个的人极来受控制。所以主说我们要跟随主呢，既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随着自己的爱好天性，那是随着神的引导来往前走。所以这种改变叫什么改变呢？这是今天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叫做里面的人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又可以说是天天的改变。我们读这个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外体是指说外面的人 outer man， 内心呢原文叫做 inner man， 是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怎么样呢？虽然时间过去啊，但是你追求呢里面的人呢不是朽坏，乃是什么一天新似一天啊。你所以看见呢这些信主的老人信得好啊，他是人老心不老的，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所有爱主的人呢到年老的时候是更加年轻和成熟，外体是老了，那个心啊不受世界的沾染，没有那种老奸巨猾。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糟糕，年纪轻的时候很单纯，到老的时候老奸巨猾，里面呢怎么样已经给世界腐蚀掉。但一个信主的人，你看呢摩西年老的时候那种成熟像什么呢？像耶稣，对不对？所有爱主人如此。所以啊你要想美容啊，最好的美容术就是爱主，永远年轻，里面的人一天信死一天啊。那是不是主就停止在这里呢？不，主啊对我们身体要做改变的工作。怎么个改变呢？是将来的。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一起来念：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如果你读二十节你就知道 我们这一件事在等候，是将来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这是今天的救恩，魂的得救，灵的成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主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这是将来的事。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神给我们预备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一个新的地方给我们的灵魂住。那有的人呢是休息一段日子再住，啊，这些人是什么？就是离开世界了，啊，那身体归如尘土，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分家了，啊，两点分开。所以那些人呢，灵离开世界的时候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可等什么？等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神呢，刹那之间呢，给我们的不朽坏的灵魂呢，预备一个最荣耀的身体，那就是哥伦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还有一种人呢，是活着就改变了，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还有人哦，还有基督徒了。那个刹那之间呢，怎么样？死了的人先复活，已经离开世界的人了，先复活他这个身体。啊，还留在世界上的基督徒呢，就活着改变，被提到荣耀里。那个是一个荣耀的大欢乐的日子，在那个时间呢，啊，那个身体啊，忽然之间个大改变，怎么改呢？这里说神用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将它改变过来。我们常常讲到复活的事啊，用一些的比方，像金刚钻是怎么来的？金刚钻是的又丑又黑的碳所变成的，高压高温，哗，变成美丽的金刚钻。蝴蝶怎么来的？蝴蝶是由丑的毛虫变成的，啊，怎么变呢？是经过了睡眠把它变成功。那这是神的作为，那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呢，要给配一个荣耀的身体。不过呢，这一个变呢，这是神的工作；这一个变呢，是神人的工作，是原有他的本分。这一个变呢，与这个变有关系的。你今天你内心变得好，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不好的改变呢，你一个不好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会练到这个啊，哥林多啊，不，启示录第三章，是不是？岂不知你是吃身肉体？意思是说你里面呢没有改变很多，还是丑陋，罪的痕迹。所以哥林多前书呢，你说这心有这心的荣光，那心有那心的荣光，啊，这个复活的身体的形状，我相信那个荣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从圣经里来说，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上的追求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个变呢，我们说是天天的变，这一次变呢是一次的变，一次变。这一变了以后呢，就不再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入到一个境界，就是永恒里去了。永恒的东西都是不变，为什么？不需要变，好的嘛，一些定的形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能够改变，这就是主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让我们那个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靠着他的恩典来改变自己。以后呢，我们到了最后进入一个不改变的世界里去，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所以求主啊，让我们了解这个生命在这个地上它的意义，也有它应该有的追求。我们今天追求的是里面生命的改变，属灵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两天的机会。我们实在觉得我们所谈的太深奥太丰富，不是你的仆人能够解释的清楚。我们所已经领受的足够使我们敬拜赞美你。哦主，因着你的话指出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许多时候来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许多人生摸不着我们真正的意义， 当我们回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对于许多不能了解的事，我们就了解了。哦，主，你实在是开了瞎子的眼睛，你实在是用你的话做了我们脚前的灯，做了我们路上的光。哦，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的祷告说，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哦，许多时候呢，我们虽然外面觉得很好，哦，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的黑暗，有许多的灵里面的毛病。主，求你鉴察我们，照亮我们，来对付我们，让我们奔跑你的道路不疲倦也不困乏。哦，求你真是用你的圣灵不断地来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用你的话语不断地充实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虽然在这世界，这个有罪的世界能够影响我们的外体，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能够一天心思一天，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啊，愿你这样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在地却是不属于地生活，让我们在世界却是胜过世界的生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巴不得让我们能够做天上的国民，等候你的再临。主啊，愿你给我们有力量，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那些仍然在黑暗里面的人。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